甲板日志，
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事。
甲板日志单元是同志大小事，我是迪克，
我是安迪。
近期真的是人手一台相机，
没错，
每个人都会用 Adobe Photoshop 或者 Lightroom 等等的，然后在这个社群时代里头，就是会拍照会修图是标配。
为什么你刚刚讲那句话的表情感觉有点微妙？
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这写真市场真的可以说是，你知道，
这良莠不齐，
百花齐放，百花齐放。你怎么讲良莠不齐呢？你看到了什么？你说说。
没有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你比较常跟我抱怨的吧。每个人都会拍照啊，每个人都做 podcast 啊。大家都很厉害啊，都很有内涵啊，没关系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就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光光啊。
我只是觉得大家就是还是要尊重专业啦。我不是负责讲好话的部分吗？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东西摄影的这个部分还是要请专业的来帮我们评鉴一下。我们今天邀请一位大来宾跟我们聊聊这一块摄影圈的一些秘辛与八卦，就打开天窗说亮话，让我们欢迎 Chris。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Chris 哥就是你知道，听说是信左的学长，
哎呦，而且号称是直男收割机哦。
哦，这title很厉害。我就先问，大学的信左跟现在的信左差很多吗？
差不多。
我不要听这个，请你说三句他的坏话。
你们要听八卦吗？
呀呀！听说他以前就是没这么会穿搭。
我跟你们讲，以前我是系学会的会长，然后那时候呢，我们有办一个叫做岭东之草，也就是岭东先生，然后他那时候有来竞选，我是因为那个活动认识他的，然后后来就是互相喜欢对方的作品之后呢，就一直追踪跟 follow 到现在，然后八卦的事情我们就
不可能讲到这里，不可能讲到这里，
吊别人胃口，
不可能讲到这个点，然后就是停在这里吧。
对啊，
你先讲，我再迷掉。
你
先讲，你先讲。
不行啦，我们感情太好了，不行。
我知道你们感情很好，你很多透明都是他的。
我知道他太多事情，所以这个我们以后再讲。
那你讲，你不能，你刚刚开始头，你总要讲一点点。
好，我讲一件事情就好了。
不为人知的信左，不一定要讲八卦。
不为人知的信左就是他很大。
你知道屌很大吗？泰拉之前的影片就讲过啦，听说16、17不是吗？
所以你们已经知道啦。
我就知道这件事啦。你知道身为一个头号粉丝粉丝团团长是一定要知道这个资讯的。
我们开头就要这样子吗？
你必须啊，
开头就要先讲
甲板日志的风格，没有再跟你温良
恭俭。那我想问一下，哪个网红屌很小？很多，我可以先举例了。你看，他有很多人选，你看有恩大，有威力教练，有信左，有二哥。
哦、可是我拍过的，好像真的没有小的、欸。
真的吗？
真的没有小的。
我觉得片没有多大。
你不要在那边笃定。不会听这一集，你知道在这边这么猖狂，
我们的反纲没有这个啊。
你还不了解甲板日志吗 Chris 哥？
先把你骗过来而已。
真的，你今天就是要跟我们一起打开天窗说亮话，你知道这主题就是这么设定的。
没错，
我们今天设计了非常多就是很可怕的问题。
我就把这边当做摄影棚现场好了。
可以、啊、
好
好，可以。
摄影棚都是一直在拍照跟聊八卦当中进行，大家都会很有精神。
他刚刚就先跟我讲了几个大八卦。我真的是 Bigulista。
Bigulista 的意思是
惊吓、
okay、
很可怕。但是我怕大家可能不熟悉 Chris 哥，因为 Chris 哥的作品并不是叫 Chris 哥、他的作品叫 Him Photography。 我们先带领听众朋友认识一下 Him Photography 这个品牌，之后再好好来聊一下。
Him Photography 由摄影师 Chris 创立，摄影风格不限制，从主流商业难题写真到艺术创作都信手拈来。透过他的镜头，远远凝望模特儿们的情欲流动，捕捉最自然的神情。去年出版第一本写真集《哭泣的新郎》之后，以每个月一本的速度在瀑布释出，目前已经来到第14本《我的演戏男友》，并且持续找寻适合的模特儿，向粉丝展现各种 Him Vision。
那听完了介绍之后，相信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就是现在市场这么多这么多难题摄影，到底差别在哪里？还有，你怎么样看待这么多？就是你知道。 良莠不齐的男体市场，
人才辈出啦、
啊、人才辈出啦，
风格迥异
啊、哦。是 Chris 哥，
我想一下该怎么回答。
你最不喜欢谁的？
或是你看见了什么乱象？
我觉得有一个大家要留意的事情是，因为现在很多人想当网红，所以他就会去找线上一些摄影师来合作。但有一些摄影师，他的动机可能不是拍照。我就讲一件事情，好不好？我里面有一个又要讲八卦了，
来来了。
之前有一个国外的摄影师来追踪我，然后他就问我说可不可以来看我拍照的现场，他想了解我拍照的过程都是什么。但那时候我一直没有答应他，因为我觉得拍照让一个人来好像会打扰，后来我就一直没有再跟他有一些交谈。直到有一次我合作过的一个 model 呢就赖我，然后他就问我说哎，你觉得那个人怎么样，因为我们圈子很小，所以 model 跟摄影师会互相问一下说那个摄影师到底 O 不 OK。 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他怪怪的，因为他年纪大概四十几岁。那因为我们会先看一下摄影师的作品嘛，他的作品里面基本上都放风景照，所以其实没有看过他拍什么男生。我就说我没有看过他相关作品，可是从交谈当中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那如果你想尝试你可以去，但你可能要小心。后来他就拍完了，回来之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知道那天怎么了吗？我就说怎么了怎么怎么怎么，他就说他穿着三角裤拍我耶。然后就想说然后呢，我就说你有拒绝他吗？他就说没有啊，因为他们那时候约在一个温泉的地方。然后那个摄影师一进去就说哎，等一下拍照我很容易流汗，所以我可能就不穿了，就只穿一个三角裤。他想说他看看这个摄影师到底能够搞出什么花样这样子，他就穿着三角裤拍他，然后全程是有反应的，
全程是有反应的。
所以我的重点是这个圈子很小，然后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红，你可能还是要过滤一下。因为作品是这么一回事，我们每个人喜欢的风格可能不一样，可是安全是最重要的。
真的，我大学的时候也有遇过类似那种男体摄影说要拍摄，然后因为在 UT
你的管道更偏门，
我就去了。欸，真的真的没有要拍照。欸，真的
很多。我还可以讲一个更夸张。
你说你说。
所以刚刚那个他最后有跟他发生关系？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没有。我还可以讲一个更夸张。
你说好像 Sherry 派哦，摄影界 Sherry 派耶。
有一个 model 更夸张，因为他长得太可爱了。然后那个摄影师就是有一段时间还蛮红的，后来因为他名声臭掉，大家就不敢跟他合作。那
我们是会有听过的吗？
高雄的。
我现在脑袋在跑名单。
我在后面在想。
好好，这样就好了。然后我要讲的事情我觉得太经典了。他们那时候要去淡水嘛，不是有一些野裸的地方拍照嘛，然后他就开车载着他，然后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他就跟他讲说哎，我可能要请你帮我一个忙。然后那个 model 就说帮什么忙啊，他以为可能要帮他提器材还是什么的。然后那个摄影师就把裤子的拉链拉下，
说帮我吹吗？
对。
天哪，
这些都是真的，因为我们拍照的时候就是会聊这一些。
那他真的有帮他吹吗？
没有啊，他就下车了啊，他就说我不拍了，他就下车了。
那摄影师本人长得怎么样？
摄影师长得不 OK。
好可怕。
是这，你知道 Sherry 派是个什么故事吗？
我不知道。
就 RuPaul Drag Race 的 Sherry 派，就是他自己是剧场什么什么负责人什么，他就是骗那种小鲜肉过来，然后说要跟他发生性关系才给他角色机会等等的啊，就是那种权力关系上的性侵害。
对，就像你们说的参差不齐的部分，我可能不会比较在意的是作品，我在意的事情是
人品。是人品。
对啊，
还有你的动机跟出发点。
对，
而且特别是男体摄影基本上就是你要把你的身体交给摄影师，是需要十足的信任。还有给予我们模特安全感。没有我们，因为我不是模特。给予他们模特安全感。
那这个模特现在还安在吗？
还在还在还在还在。
还是当红？
好，
谁？
我等一下可以给你们看我的拍照。
好，没问题。
好，
没问题。
我觉得今天好快乐。
我们开头就这样，等一下怎么办？
意外的感觉可以录一季。
一个批斗，一个一个批斗。
周信左先做三集，高雄的再做三集，性侵害的做三集。
好可怕哦！你们比演艺圈还黑耶。因为我们之前才聊到说，有些人可能泰国 BL 剧，你会有被潜规则的部分等等的。你们更直接耶，男体摄影
圈他们就会坦诚相见啊。所以而且又更封闭。
但这只是某几个特例啦。这种摄影师通常 一下就消失了。
嗯，红不久，红不久，那个名声都会臭掉。嗯，所以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要建立出品牌，而这刚好也是 Chris 非常擅长的。
是，
而我们加班日志呢，其实也是访谈了非常多的男体摄影师。
没错。
但我想跟大家讲，就是我们虽然访谈这么多，但每一个都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嗯，我们不会随便找男体摄影师来上我们节目。
没错，
没有来的，要么是在敲，要么就是看不惯。
我们看不惯的
多的是。
要把钱到位，要把作品到位，
还有一些唧唧歪歪的就不让他来。
真的没有办法来，真的没办法来。所以你知道，因为我们访了这么多，我们就是会很好奇一些摄影师的风格上的差异。特别是我有发现到，就是异性恋的摄影师跟同性恋的摄影师在拍摄上好像是会有一些落差的，哎，嗯，对不对？嗯，你要不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着重的点会差在哪些地方？
像我可能挑 model 的基准点是我对这个人一定会有感觉，可是异性恋就不会啊。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差别，就在我们是对 model 有热情之后自然而然产出的作品，那异性恋他们可能在乎的事情会比较着重在线条上面啊，光线上面，可能照片是好看的，可是会缺少一些主题或灵魂
啊。这超重要的，因为之前我们就看到有些有灵魂的作品在里面的时候，你就感觉到那个故事线会非常的精彩，但没有的就真的只是纯照片，还没有脱，还没有射出来，根本就是放着当花瓶而已。
你这段评论会不会太偏差？
没有没有，我讲真的，就是你要嘛真的要让我能勃起，要嘛就真的就是要给我故事。
哦，我懂，
是不是 Chris 哥？
是。
我讲的超到位，而且我觉得异性恋的摄影师可能在拍男体主要是钱到位，因为他可能就像他讲的没有热情，嗯，对对对对对对，
或是有一些可能直男摄影师他拍男体的部分，他可能就着重在哦，比如说整体的画面有协调的构图，可是他就不晓得说，哎，就是对于说，比如说异性恋女生或是 gay 来讲，那个能够挑起性欲的部分，或是说那个有感觉的地方会着重在哪些？
真的，哎，我想问一下 Chris 哥，那你觉得在拍摄上，你观察这么多下来，你觉得我们这些男同志 TA 哪些画面会让他们真的挑起性欲，或者是勾起他们的兴趣？
嗯，这个故事可以从我有拍小熊一组，是他被捆绑起来，然后嘴巴是被红胶带绑住的嘛。嗯，我意外的发现那组照片很受欢迎，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探索说为什么大家会很喜欢这样子的画面。我后来得到的答案比较像是观众他会把自己投入在这一个剧情里面，
是
他会感觉到我是可以欺负这个人的，这个人是有无辜性的。所以我们讲直男好了，他可能很喜欢那种水汪汪大眼睛的无辜系的女孩子，这圈内也是，就是那种欲望的展现就在于我好像可以去玩弄，
我有权利去玩弄他，
对对对对对，那种掌控性在这边。
他这样一讲我完全 get 到了，就像我超喜欢看杰克猎人是一样的概念。你有看过杰克猎人吗？
我看过。
对啊，就是那种花钱买直男的那种快感，
就是你看那些好看的人或者资本条件比较高的人，你就觉得说啊，他们好像处于一个比较高的视角，你很难去碰触到他，可是他们就是在画面里面呈现一个被购买或是被欺凌或是说被欲望的角色，你就觉得说啊，我好像翻转了那个感觉，我可以就是去压制他或是得到他。
我是不想这么承认啦，但是真的没有想要承认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听起来好像我很低贱，你知道吗？
也不是低贱啦，就只是说他们有时候在社群上面呈现出来的感觉，跟他们在作品呈现出来的感觉会有这种反差感。
那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 Chris 哥是我们直男杀手嘛，直男收割机，模特儿是不是圈内在拍摄上会有差别吗 ？Chris 哥？
差蛮多的，我觉得主要的差异是在我这么说好了，就是在尺度上面，其实圈内的 model 跟直男还是会有差别的。可是我的例子比较特别，我遇到的直男尺度都好大，嗯，这是我比较讶异的地方。所以我后来有理解一件事情是，当这些直男要找圈内的摄影师合作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准备好的。他们觉得说好，反正我的读者不是他们圈内的，并不是给女生看，是给男生看的，所以他们反倒觉得说就算我被看了也不会怎么样。
他们是可以忍受自己成为男同志的欲望的那个遐想客体的吗？
我觉得现在好像
很妙，
普遍可以接受。
对，就是我有合作过一个 model， 他也是纯直男。其实我每次都问他说，你真的确认过你是直男还是双吗？因为双比想象中更多。嗯，真的，只是他们不太想要承认他们是 双。
对，
那我要讲的一件事情是，我那时候合作那一个 model， 他是纯直男，可是他很妙，他甚至会在 IG 就是有奖征答，然后送刻在你心中的名字的小说等等的，就是他很懂圈内人要什么。所以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自由开放的地方，就是直男也不会觉得说好像我如果我的粉丝是这些人会不会被定型还是什么的。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女生会去看就是这种同志摄影师拍的作品，那可能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同志摄影师的作品呢，他会带着说某一种欲望的投射，那那些欲望的投射有时候是跟异性的女生是重叠的，所以女生在观看就是同志摄影师男体摄影的时候，其实是反应会更好或是会更喜欢的。
嗯，我觉得也有这种可能性，毕竟其实偶尔也希望可以凌驾在他人身上。我觉得女生的主体性也来自于说她可能不见得随时都想要被男生压制着，她需要一个空间去发挥自己的长处，或者需要发挥自己的优点等等的，需要展现自己的能力，然后刚好在我们的男体摄影中都可以让他们去呈现去感受这些情绪，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氛围。
对，
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直男的部分嘛，想必大家一定会很好奇说，那我们的 Chris 哥是怎么样去找到这些直男的，除了他们主动来找你以外，有没有哪些是你很欣赏然后你去说服他们来参与拍摄的？
要不要教导一下我们你的话术呢？
对对对对，不是话术怎么那么难听是推荐
理念的分享。
理念，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挑选 model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他的眼神是吸引我的，因为如果是长期看我 IG 的粉丝可能会发现我邀请来的 model 不见得都是最壮的或者是肌肉型的，但是他们的眼神是会说话的。所以基于这个基底之下，我挑选 model 就不一定要是圈内人或者异性恋，只要他的眼神能够有故事性，我就会跟他提出邀请。那我的方式比较像是我先给他看过我的作品，并且跟他们说，哎，我看过了你的作品，那我有一个想法，我会有企划书哦，我就会跟他们提说我想跟你合作的风格是什么。
你说你做成 PowerPoint 的给他吗？
没有要这么正式，但是我会有条有理的把我希望跟你合作的作品的参考图先给他看过。那如果是尺度比较大的，我也会跟他解释说，好，那比方说捆绑系列，
是，
我会跟他解释说，这个主题下我们这样子拍摄会比较合乎主题，而不是为拖而拖。
是，
其实现在很多人不在意拖，只要他们会希望拖得有质感。
对，
那我就会跟他们讲说，好，我会这么拍，那最后的成品会长这个样子，那你有兴趣吗？通常被拒绝的几率倒不大，有时候摄影师跟 model 是个默契，就像我很常找某几位 model 合作，那每一次都会有新的火花，那个就是我觉得是频率的关系，因为每个摄影师的风格不太一样，那适合的 model 也不太一样。就像我有尝试过我去拍肌肉男，我拍不起来，因为我没有 feel 啊。
是，
所以我后来就会，好，我还是找适合我的 model 下去做着手跟发挥。但刚刚有讲说这样很理念，但这个倒是我每一次合作邀约的顺序。就是我遇过一个他也是直男，就是我下一本的 model， 然后他合作是突破自我，因为他之前跟别的摄影师合作的时候尺度没有那么大，
是
顶多搂上半身而已。那他后来会答应跟我合作是他想要突破试试看。我觉得拍摄的前十分钟很重要，当我发现这个 model 有点不对劲的时候，我就先停下来。我就先跟他沟通说，哎，你是不是有哪一些担心跟害怕的地方。当他跟我详谈之后，我就会慢慢去跟他讲说，我们这个作品是给读者看的，那我会这么拍是希望读者能喜欢，
是，
所以我会先让合作的人放心，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他如果不放心，他会拍得碍手碍脚。所以好像今天问的直男攻略，我觉得最大最大的攻略在于你有没有办法让合作的人放心。当你让他放心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合作案。
其实有时候就是回归专业，让他知道说他可以很放心的把他自己交给你，然后呈现最好的一面，然后你不会揩油吃豆腐这样子。
这真的很重要啊，如果模特没有办法信任摄影师， 你只是指挥他摆 pose 摆动作，那充其量他就是一个好看的作品而已，他没有办法有一些生命力或灵魂，所以这就不是我要的。
听说 Chris 哥在片场上就经常就是跟大家聊得很开心，然后那个氛围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模特都很愿意再回去给 Chris 哥拍，就是因为他们的氛围太好了，然后大家火花非常的漂亮，所以才会一直有好的作品给大家看。那 Chris 哥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报价多少，因为他今年也有开放就是给大家做商业摄影有没有机会拍甲板日志？我就问，我们的眼神是有 eye contact 吗？你现在看着我，你看着我，你觉得我们是拍得起来的吗？
可以。我们可以拍那种去户外踏青啊这种照片，
然后很远啊，整个人都看不到那种。
那不是我要的。
大概98%都是基隆港，然后你在渔船上这样。
你说那一点点那个小点，
点
点还要差点沉默的那种。这样好美哦，
港里求生。
你给我闭嘴。因为你知道 Chris 哥的作品就是近期呢可以看到他有很多好看的男生，然后以前的 Chris 哥是比较意识流的，然后有很多理念在这里头的，我就很想问一个我从来没有问过摄影师的问题，就是拍摄非主流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例如可能非主流的气质、非主流的身材这类的模特儿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会遇到什么样的推广上的问题，然后跟主流的在相比其他又会有什么样的差异，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块？
为什么以前的摄影师没有问这一题？
因为他们就没有类似的展现，我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们就很主流啊，
当然我们也要往主流靠拢，但相对的
我们要顾及就是不同光谱的身形跟性别气质。
对，因为我觉得要先拥抱自己，你才有办法让自己变得更好。
没错，
Chris 哥，
其实我第一本就非常意识形态，
对，哭泣的新郎，
对，哭泣的新郎这一本一直以来还是我很喜欢的东西，但我先讲结论就是它可能不叫做，但它叫好。这一本我想要讨论的事情是，那个时候我们台湾刚通过同婚嘛，
对，
所以其实我很想讨论幸福这件事情。我甚至为了这个主题，我去问了好多异性恋结婚的人，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真的觉得结婚好吗？他们说你们这么喜欢结婚，你们去结婚啊，就知道好不好了。所以我那时候很想知道，当我们通过了同婚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有办法得到幸福吗？因为婚姻真的等同幸福吗？所以我那一本谈的事情很深沉，然后我知道很冒险，我也知道可能卖得不好，因为里面有很多文字，但我还是这么做了，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我想做的东西。所以我自己在作品的铺陈上，我会有两条线，有一条线是我想要传达什么东西，我预期之下它不会卖得很好，可是它细水长流，它一直都还是会有人愿意去购买，所以这个部分我会看得比较淡。但我会有一条线是很主流的，就是我推出它就等同是我为了赚钱，那我要赚这个钱去养理想，我不能够完全都太理想，我太理想我一定撑不下去，但我不理想又不是我了，所以我最后在这当中得到了一个最平衡的部分，也就是说我要有一个赚钱的计划来养我理念的计划。
好现实的答案，但是我真的真的很喜欢这个答案，因为当我们有理想的时候其实是不能活下来的，我们必须要往主流靠拢才有办法持续的创作，然后给予大家我们真的喜欢的作品。
就是这是也是一个很多从事艺术创作者需要面对的课题，不管你像是比较艺术的摄影，或是纯文学创作，或是纯艺术的绘画等等的，有时候还是要面向一下大众市场，或是你要让自己活得下来，你才去得以延续你作品的概念。
对，大家都是在混口饭吃，而那有没有人要持续为概念创作，我觉得就是更重要的，可以更分别出高攀立下的。那我觉得 Chris 就是在这块就是做得很好，并且持续的为大家推出他觉得优秀的作品。我们讲非常多他的好话，会得罪到其他人。我也很喜欢 Kate 的作品跟 Teddy 的作品，
我觉得有来甲板日志的都是我们精挑细选过的。
还有一个我们要敲，但是他还没有来，你先等等，你也是好的作品。那这样子没有被敲到，是不是就发现自己是不好的作品呢？
如果你不确定是不是自己是不是好的作品，你就来敲甲板日志，我们愿意让你上。你就是好的作品，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们给自己是铺了很多路，你有发现吗？
有，我觉得做人很成功。
对对对，我们不能一直讲人家坏话。相对的，其实我们要给人家称赞，现在主流上还是有很多好的作品是持续的带给大家美的冲击，同时还有一些概念的。
我们并不是去骂主流，我们只是带出一点的反思。可是其实不管是主流还是非主流，其实都还是会有优 优劣的判别。
这是真的，大家我们爱你们啊。没有啦没有啦，你知道今天我们主题真的是定为开天窗说亮话，其实是因为你知道我们还是有一些问题想要跟 Chris 哥指教一下、关于说你知道一些流量的部分、毕竟他在他上两万的时候，他分享了一篇文章说他感谢很多人，还有感谢一些当时拒绝他的人，说可能考虑到就是他不够好或是不够红，所以就没有来了。
这个迪克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呢。
有很多人当时看我们没有就不来了，
一些歌手啊，
还有一些演员啊，
一些 model 啊。哦，
现在就是这些人，你会有那种怀恨在心的那种心情吗？因为我是有的啦。
不会耶，其实因为我太忙了。我都在筹备我之后的作品跟我要怎么经营品牌这件事情，所以我很少去记住这些事，我觉得它就是过去式了。
他是那种徐佳莹那首歌耶，我没有时间讨厌你耶。
对啊，
对啊，没时间了啦，
太 busy 了。
我已经进步到很前面了，你已经在很后面了。
你在我的车尾灯后面。
对啊，你叫什么名字我都想不太起来了。
因为我这要讲他刚刚爆料给我的。安静安静。那有没有那种就是看到你越来越起来后又回头找你的人？
有啊有啊有啊，很多。
那你怎么应对？因为我还没有遇过这种状况，先问一下。
如果他还是我想拍的，我对他是有想法的，我还是会愿意合作啊。因为我觉得我在乎的是作品产出的样子，而不是说这个人难不难搞，好不好搞。
是，
都觉得很难搞的人都遇过啦。
谁？
所以我觉得还好，还是还好。
你知道我们不会放过这题的。一起三二一，谁？
别这样，别这样。
怎么怂了？
怎么怂起来了？但是我很好奇，有没有那种人是自视自己的流量很高，然后就是有种就是你今天拍我是你的荣幸的那种人？
哎，是互惠哦，你要拍我还收钱啊？
还是有，还是有，还是有。因为网红好像已经变成是一个明星等级了吧，所以他会找一个跟他有办法平起平坐的摄影师。但我觉得这个都是缘分啦，因为就像我们摄影师也会选 model。model 来选摄影师，我也觉得这很正常，因为如果是以互惠为基础之下，当然是你得到你想要的，我也得到我想要的，这才达到互惠的基准。所以我反而是看蛮淡这件事情的。
他讲的答案我都还好耶，下一段比较精彩。但是我必须要说，有些网红真的是非常的亲民，而且很愿意给小创作者机会。我们是小创作者的时候啦，就是在起步的时候。
哦，这个我要鼓励一下二哥。
真的，我就是要讲二哥。
对，
先给二哥一个掌声。信左也值得拥有掌声的，再一次。他们都是在甲板日志超初级的时候就愿意来的，
真的。
然后你也是嘛，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故事好不好？就是跟他们合作的经验。
因为信左是我学弟，所以当我邀约的时候，他其实是马上同意的。
是，
因为从以前我们都有看过对方的作品，所以信左这一块可能是建立在人情之下跟信任之下。二哥就比较特别了，因为我那时候不认识二哥，我那时候粉丝可能还不到一万吧，但是他已经是圈内很红的网红了。
对，
我就问他说：“那你怎么会想要跟我合作？”二哥就说他觉得拍照是好玩的事情，他只有跟他喜欢的摄影师合作，他不在乎说这个摄影师一定要多有名什么的，他只希望合作出来的作品是好的。所以我刚刚才会提二哥这个人，因为我觉得他的出发点就比较不一样。
再给一次掌声好不好？这段太棒了，太棒了。就是我很讨厌大家只用数字去定义一个人的你知道优劣，因为我们就是因为这样被定义，所以偶尔会遇到一些门槛或一些瓶颈。但是相对的，其实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作品是非常有自信的，这时候就很不希望只是用数字去定义我们，而大家也不要再只被数字绑架，应该要去更深入的去认识那个人的创作，或是那个人的理念，甚至那个人的呈现的结果，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是用作品说话，而不是只看数字。
你真的是讲的义愤填膺，
真的，我的一些心里的黑暗面都快出来了，你知道那些压抑着。
迪克，进去，进去，进去，不要出来，不要出来，
收，夹夹很紧张，那个黑暗的那个能量快要爆出来了。
是，
我们回来聊聊比较你知道轻松的部分，你知道，因为像是我们的男体摄影，其实有另外一个封号就是男神制造机。那男神制造机相对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今天到底是要拍一些已经很有经验的网红们，还是要去发掘一些你知道
璞玉
素人等等的，你自己是怎么抉择的呢？
我可以先讲一件事情吗？
你说，你不喜欢璞玉这个词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我很不喜欢男神制造机
这个
名字
吗？为什么？
我觉得他很虚华，因为我以前是学摄影出身的，我觉得没有什么神不神呢、欸，我觉得该怎么讲啊？
神都是被人创造出来的。哎、欸，这个是不太好，应该说是某一种 icon idol 是被人推崇出来的，
或是他就是好不好的作品而已。
他其实就是很商业的画质，男神制造机好像就是啊，你被这个摄影师拍到，你就会红。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比方说我好了，我比较希望我是作品被认为是一个优质摄影师，而不是是不是男神制造机。如果这个 model 也是希望他自己变成男神来跟我合作，那空欢喜一场，因为我没有要制造出一个男神出来，我只想要创造一个好的作品出来而已。所以其实我想表达的事情是，当你作品好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到了那个高度了，而不是说你想变成男神你才来拍作品，这是不太一样的角度。
这个因果顺序要倒过来看，你是应该是先看作品好，再去思考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甚至那些事情都不需要去思考，因为它自然而然就会发生，如果你足够有在经营的话。
对，
那我们回来聊到这件事情，就是你想要选择哪一类的去做拍摄，例如就是有经验的 KOL 网红们，还是一些璞玉素人们，你自己会怎么样抉择呢？
或是你喜欢的标签是什么？你可以给几个让听众朋友比较知道说你拍照的风格或是喜欢的标签。
其实我都有合作过耶，像是线上比较红的 model 我也有合作过，然后新秀我也有合作过。
是，
坦白说我觉得都会有不一样的火花。我切两个部分来讲，简单的讲就好了。线上比较红的 model 我们就是快很准合作，我给他主题，然后他也能够准确的知道我要什么，我们就会快很准的把这样的作品拍完了。那新秀我就会更愿意给他多一点时间跟发挥空间，所以在拍照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不要紧张，我们就慢慢拍，把作品拍好。因为我不是一个一直按快门的人，比方说我们可能好拍了300-400张照片，顶多在 IG 你可能只会用不到10张吧，那急什么呢？那又为什么要害怕跟新秀合作呢？因为新秀他就是一个没有被磨过的东西。我讲翔汉好了，其实我跟他合作我还蛮喜欢拍他的，因为他也是眼神系的，
景文科技大学1999年出生
对，他的作品就很优秀啊，所以我两个都还蛮喜欢的耶。
那你觉得哪个比较成就感，就你的成就感这件事情？
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挑战的人，所以我会更愿意去挑战新秀。
哦，就是一个让大家之前没有看过这个人，透过你的双手，透过你的镜头，让大家觉得说哎，这是一个没有被看过的好的人，这样出现。
对，就很像是哦，好好好，是我慧眼识英雄啊、那种感觉。我甚至刚开始拍照的时候，我在 Seven 遇到一个很有灵魂的人，我就直接跟他邀约了 Seven 的店员。
我发现每个摄影师都要勇于搭讪呢、欸，
真的，
因为我已经听过好多类似的故事了，你们都很敢搭讪的，你们
的真的真的真的。
Seven 的店员哦
，Seven 的店员长得很像年轻的陈冠希啊，对，
会约吗？
也是直男，也是直男。
刚刚讲陈冠希会约是太 hardcore 了一点点。
然后后来那一组的照片回响也很好，
很好啊，他就爆红了、欸，对啊。
这是真的是缘分啦，这就是
缘
分。但我觉得 Chris 刚有提到讲一个重点，就是他很喜欢挑战。因为大家如果有去看他的作品，现在你在收听 Podcast 的时候，你可以搜寻 Him Photography HIMPHOTOGRAPHY， 你搜寻到就会发现他以前的作品是比较光亮的，
没错，
比较明亮的。但中期开始有一些你知道捆绑黑暗系列的，然后探讨一些你知道情爱的纠葛，到后面就是你知道尺度又更大一点点，然后那个光线的调整也不太一样了。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挑战是你自己给的吗？还是你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摄影生涯？
我真的觉得你好会问哦。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是有计划性的。比方说我一开始因为我起步比较晚，所以我一开始的设定的目标就是我如何在短期之内粉丝冲到10,000，所以我那个时候只拍粉丝想看的东西，坦白说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要在最快速的时间到达10,000。当我到达10,000之后，我就不再拍单纯只有粉丝想看的东西，我就会把自己的想法再加进去，加进去。那个时期就会到了捆绑时期，甚至有一些比较黑暗的光线跟黑暗的主题，那个时候我就做回自己了。
等一下，所以你自己是喜欢捆绑的，所以你是 S 吗？
我是 M。
真主人啦，真主人啦，大家，我们 Chris 哥真主人啦。
今天就是顺便真有真主人。
对对对对对，是喜欢当狗奴的那一种吗？有玩过这种吗？
没有哎、欸，没有哎、欸。
没有，人生没有尝试过，怎么知道好不好玩？
你自己对于这种就是性方面有什么 fantasy？
他不可能想说，刚刚不是在问个很正经问题吗？他变成这个样子，你有提到关键字了，大家关键字出来了，
你打开了加班日志的开关，
真的真的。
说说看，我们每个摄影师都有这一题，所以你
我们下一题、
不行啊，不行，连人梁图都说他喜欢被强奸了，
真的吗？或是被购买？
对，被购买。
那我真的要讲吗？
你讲，
你讲啊，
你讲，
这要讲哦，
很多都讲了。
啊，好啊，豁出去了，豁出去了。嗯，欸，我有尝试过被尿。哦，这可以讲吗？
可以啊，我也喝过啊。
真的吗？
我也被尿过
啊。对啊，我们都有。可
我也尿过别人。
真的凭什么是我们都有，然后大家很开心的一个笑容？这人家说，哎，我们今天干杯，我们今天都毕业了，耶！
都被尿过，
都被尺过，怪事。
好吧，今天尺度要这么大吗？
我们这个是
这还好啦，
低配了。
OK OK，再来你说。
那这样就好了啦，
我不要逼他。但被尿其实相对的会有一种哇，我今天怎么那么贱的那种快感呢？
有没有想要尿 model？ 我可以提供。人家是现场会那种汁奶，没有，我是那个尿男。
我跟你讲，因为 BDSM 风格，你拍那么多捆绑的，然后有你知道红胶带，然后有你知道绑手的等等的，但是我目前看下来，我还没有看到哪一个摄影师创作者是拍尿人的那个画面的，那个画面非常的美，好不好？那个 Golden Shower， 为什么是 Golden Shower？ 就是因为那个尿会闪闪发光啊！大家
要不要挑战一下？
其实某位 model 提议过要拍这件事情，他也同意了，所以大家拭目以待。
谁是直男吗？还是
不是直男？不是直男，
圈内的吗？你先讲名字啦。
我们在逼掉。
那不，先不用逼，因为
我拍过，所以你们从我的作品里面去猜吧。
太多了啦，很多哎，什么祥汉啊、中中啊什么的，你知道？还有那个什么咖啡店长，那个也很可爱。我今天有追踪，我觉得很太可爱了吧？
已经拍完了吗？
还没。
那我们可以去探班吗？
探班吧，你那宣传需要有人探班一下吗？
我们送星巴克过去，
可以，你们就可以，
我们可以去吗？
我怕你现场的尿不够。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就要 take 很多次的嘛，有没有？或者你突然好像要多管齐下那种感觉，我们就马上可以派上用场。
我跟你说，我们只要太嗨的时候啊，有时候连那种录音室外面都听得到我们在吵。因为我刚刚好像听到敲门声，好像我们太吵了大家。但是我刚刚真的嗨起来，我想说我终于要尝试尿人了吗？
好快乐、哦！
我只有喝过尿而已，但我还没有尿过别人呢。
这我很有经验了、
你也喂过人家吃屎啊？
我真的觉得我今天是误入歧途了，讲太多事情了啦！
真的，我跟你讲，我们就是有些魔力，让你这里把一些话掏心掏肺跟我们说。我们回来那个风格的转变，现在到捆绑，
我都忘记在哪里了，仿钢在哪里？
现在是捆绑的，
我们有仿钢这件事情吗？
现在他刚刚讲到一些你知道概念性的东西，跟捆绑做结合，还有你知道我们 Chris 本身有一些哲学的一些 idea 去把它混合在里头，然后让大家可以透过作品去看到他的一些心理跟脑中在想些什么东西。那在接下来呢？
其实我现在比较想的事情是，我之前有跟 model 说明过，我现在的作品比较像是六四，也就是说，
天安门。
不是，60%是服务读者，就是让读者看得会开心高兴的东西，但40%还是我不太想要退让，因为如果我压榨成100%都是拍给读者想看的，那里面就别的摄影师在做的事情啦，一直喜欢我的粉丝可能就会觉得我失去了支持这个摄影师的东西，
是，
所以40%我还是要保留住。那40%很多都是很理念的，或者是很文字叙述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太少看文字了。可是文字对我来讲很有魅力，就很像是这60%可能是个糖果，我先喂你吃糖果，那你吃了，至少你愿意打开了。打开之后，你可能就会愿意再深入一点去看除了影像以外的文字。
但讲文字这件事情，安迪就很有感。常常我们在写文字的时候，就是他们会滑过去，但是他们根本没有阅读。那这一块其实是偶尔会有些失落感的，你要怎么去调试这件事情呢？
我才不会管这40%就是我做开心的，
是，
所以我不会去在乎外界觉得啊没有人在看文字了，这个我就完全不会管，因为我知道这40%就是我要我自己开心，我做这件事情快乐，我才会持续继续做。那60%我只要能够服务读者就好了，我还是可以在可以生存之下做我想做的事情。
是，
所以有点像是要做跟想做的一个分配。
对，
今天跟 Chris 哥聊，反而对于我们的自己的作品也有一 一些小小的想法上的转变，对吧，安迪？
对，就是有那种说啊，关于流量，关于自己作品，还有说一些面向自己喜欢的理念，还有面向大众，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理清，这样子。还有听了非常多好听的八卦，
对，我好爱哦。今天这集下广告，下广告。那我们要回来聊聊，就是这一次我们 Chris 哥带来的新的作品，
是《
极品校草的裸身告白》。嗯，这本呢就是第13本他的创作。
哇，真的是很多产哎。
对，从去年出的第一本写真集《哭泣的新郎》，几乎是一个月一本的再出。嗯，我就先问一下，这个是不是你的月刊计划？就是有点像杂志的那种感觉，然后每个月固定分享给读者朋友们。
对，其实我现在手上还有5本的量，
5本的量
已经拍完了。
嗯，你很夸张哎，
好像每一个摄影师的节奏不太一样，但我就是一个按部就班的人。
那你每个月怎么样去设定自己的主题或是企划？
如果要探讨这部分，可能真的要追溯到我真的很喜欢阅读，所以很多人说我没有灵感，然后我没有想法，那就是看的太少啊，嗯，跟读的太少，所以你脑袋是没东西的。你脑袋没有东西，你自然只能够一直 focus 在图像，拍来拍去就是那个样子。所以线上很多摄影师永远拍来拍去就是好，脱衣服打出来射出来就没了。嗯，每一本都这样啊。
我怎么脑中浮现了一些人的名单？
我也觉得不方便多说些什么。
我们可以讲啊，
是吧？
逼掉
是吧？我一直觉得我没有要当一个非常红的人，可是我要当一个不一样的人，活得跟别人一样有什么有趣？
嗯，被记住的那种感觉很重要。
对啊，
如果你的作品跟别人都一样，然后没有记忆点的话，其实我反而会觉得说根本其实没有在创作。
甚至我已经有想过我的葬礼要长什么样子。
我们也想过了、欸、你想要怎样的我先听。
我的葬礼就是要放满我的作品啊、嗯、这就是我活在世上的证明啊，
就一堆难题。
那那些难题要脱衣服到那个状态，然后在你旁边守候着、
欸也不见得都是影像，也许也会有一些文字、嗯、就像刚刚一直有听到说这是个很速食的年代，
是
什么都讲求数字、嗯、可是如果你把时间拉长一点，你在死去的时候会不会希望重来的时候你还这么做？如果你不希望的话、嗯、你就不要做这个决定。我觉得人总是会死嘛、嗯、那你在死之前你希望留住这个东西吗？嗯，对啊，所以我做的决定我就会以这个为出发点，那我觉得我不会后悔，我就这么做了。
其实我觉得概念比较像是你放远一点想，
嗯，对啊，
就是你不要只短视近的去看这个数字的结果，而是你可以放远一点去看说这东西最后会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对、嗯、就像我们一刚开始有提到一件事情，是可能 model 觉得哎，你粉丝还没有到，嗯，就不跟你合作，这也是因为短视近利嘛。这个 model 不会觉得说你有可能成为一个很成功的摄影师，嗯，但如果他在你的作品当中看到一些潜质，提早跟你合作了，那再拉了一年之后，你是不是跟他建立了共患难的默契？
对，
嗯、
对。
那你刚刚说就是你之前平常会阅读，那你都是会阅读哪一类的书籍去找灵感？
哦，我看好多、哦。
我想安迪是我们文学家，他来听听你的书单。
也没有，也没有，好不好？我只是好奇一下，就是很少说摄影师找灵感是从阅读来，因为大部分会去说，哎，他可能看电影，或是去看展览，或是去风景，或是去看别人的作品，比较少是说从文字上面的阅读就是找到灵感，所以这方面我就想要特别问。
其实我最喜欢看小说、嗯、因为小说有起承转合，所以我讲一本书名是我到现在还是把它摆在第一名的、嗯、叫《战争游戏》。嗯，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他在讲一个天才儿童怎么拯救故事，可是他书里面的内容在讲这些天才怎么克服自己，已经是个天才了，
对，
怎么克服摔跤这件事情。所以我喜欢的类型好像会影响我说故事的方式。嗯，就是我第一本是在讨论怎么追求幸福这件事情，
是，
所以我就会做了田野调查，然后告诉读者说，那我们在这个圈内呢，我们怎么样得到幸福？所以这方面好像会影响我说故事的角度跟方式。谈书会不会很无聊？
不会啊，不会啊。
但我刚刚很好奇一件事情、欸嗯、就是因为大家都说杂志杂志嘛，就是月刊这件事情，其实杂志就包含了 cover story， 还有一些你知道专题的延伸报道等等。你有想过在你的 Him Vision 里面有提到这类的创作吗？就例如说可能还有一些副刊类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可能在设计 cover story 上还要搭配什么样的内容等等的。
如果很认真的思考我近期跟未来想要讨论的主题，可能会比较 focus 在情欲上面。嗯，因为 我有跟 model 沟通过，其实这很自然啊，就是他就是我们会做的事情，
是，
只是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他，跟我们能不能够把情欲展现得更优美。所以我在拍照的时候会很希望拍出让读者觉得他是有质感的情欲、甚至是里面有一些哲学探讨。但要同时兼具很难。有没有读者想要看这部分，我也还在实验，但这是我未来还想做的事情。
是、
因为你知道像我们 Chris 哥就有说，他希望除了一本月刊以外、他还要出影像哦，就是影片的那种形式，有点像是电子书、你还可以看他的拍摄过程等等的。然后他其实近期大概第11还第12号吧，就有一些性爱上的画面、然后是找来情侣来做拍摄打卤吧、然后我就想说哇，这尺度好大哦，就是这个画面也很好看，但是就是我们在推特上看到的画面是比较短的、所以之后会有一些比较长的那种这种
计划，影像计划，
对对对对对，
会
这个长的影像计划，你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概会长什么样子，然后你希望跟现行在 OnlyFans 上经营的网红们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还是会有一些故事跟主题性吧。我分享我喜欢看的剧情好了，不知道会不会很偏？
不会，来，
我听听，我听听。
我特别喜欢看那种什么老人家欺负小弟那种，
好偏，
很偏，对不对？
我懂这个，我懂、
或者是那个去日本啊，我会买 A 片，可是我买的 A 片很奇怪，很偏门，就是锁定在那一种。妈妈吃儿子那种剧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喜欢看人被欺负，
内心就是有一种屈辱，或者知道说这样是不可以，或者不对
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懂。
太正常的，我就觉得哎，好像随处都看得到啊。
他投射自己在儿子的那个画面，你知道吗？
我觉得 Chris 还有很多的黑暗面值得加班日子探索。
好可怕、
今天只是皮毛而已。
爷爷，我没办法哎、爷爷，我真的没办法、
我懂，他要的不是爷爷本身，是爷爷去欺凌一个。
我还有买。阿嬷的，阿嬷跟孙子，
阿嬷
跟孙子很好看啊，
很好看，
很好看。
所以阿嬷的奶会就是
垂垂的，而且日本还会分主题哦，他会把阿嬷系列都放在同一柜，然后妈妈系列放在同一柜。
我们要去他家 room tour 哎、我就要看他阿嬷系列到底多精彩。
阿嬷是很主动的吗？
阿嬷超主动的啊，就是那种我活到六七之后不顾一切了那种感觉。
那下面不会
放飞自我？
他们保养的好吗？还是就是很原始的阿嬷？很原始的阿嬷是什么意思？就他们可能就是会有挑过，可能像潘迎紫，我不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要那种越老的，然后肉越皱的那种反差感才好看。
我不知道怎么接原始的阿嬷、原始的阿嬷听起来超怪、
就是、我懂有人喜欢这个，
就是你在
我大概懂
万华街头会看那种衣衫不整的阿嬷。
好，我看看还有什么题目要问。这题目
太跳痛了，
或是那种就是其貌不扬的跟大天才。
对对，就是这种。对，
我觉得 Chris 的写真集在这本极品校草的裸身告白根本就不应该写贝罗的性幻想，
原始阿嬷的，
要写你自己的
原始阿嬷的极品告白。
对啊，你应该写你自己的性癖啊，你开箱他的性癖干嘛？他性癖也还好啊。
对啊，你才更值得探索好不好？
他就说哦，一天就三次啊，就这样子啊。我想说这有什么好，我 好知道的。
可是这会有人想看吗？你们会想看阿公欺负孙子吗？
你拍的话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要看你怎么样呈现，
因为这个市场现在这是没有的。因为如果说是很竞争的，
那是红海。
对对，那红海你要找一个未开发的
蓝海，蓝海
大家就
是。其实我是喜欢看，就是说什么可能类似奇貌不扬的跟一个超级帅的人就是结合、会有一种好像那种整个角色倒反的感觉，跟现实状态的情况不符、因为我们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其貌不扬的可能就是比较少能约到这种优才。对，
可是好像跟我童年有关系耶，因为我以前看迪士尼的卡通，我喜欢的角色都是反派角色，就比方说像是黑魔女啊、不会是什么很乖乖牌的白雪公主啊，我觉得人活得太乖太无聊了，
真的
就是一成不变的
乌苏拉。
对啊、
那对于这种你内心反叛的性的启蒙大概是在你什么时候或几岁还是哪个契机开始被打开？
我觉得这是我阿公带坏我。
阿公阿公来你说。
会不会偏题了？
不会，
我听，我先听阿公的部分，我再思考一下。
我们的主轴现在才要来。
我先听阿公。
阿公很喜欢看很偏门的，他喜欢看女摔角选手。
你说女摔
女摔角选手，然后就是跟男生做爱这样子。 对，然后我那时候看就觉得哇塞，好像不错看呢。
所以你会说阿公阿公他们在干嘛？会这样问吗？
是阿公有很多的片子是不是？
没有没有，他都会看那种电视台很末几台那种，哦、对不对？然后我以前就是一个怪人，因为我喜欢看国剧，然后我阿公就很喜欢跟我抢电视，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看看到底在演什么。然后我看完之后觉得，哎，这好像比国剧还精彩。
那你们要想要拍个国剧的 A 片？
所以我后来都会看很冷门的艺术电影，越冷门越奇怪的电影我越喜欢看。
我没有，上次在约会对象他跟我分享一部片，我也是吓烂、嗯、就他是在讲一个邪教的，然后大家就是进到一个空间里头，大家会遵从一个概念，反正那概念就是大家是共感的、嗯、人的情绪都是绑在一起的，然后他们为了要感受那个人的愤怒与悲伤，所以他们就会一直要找人献祭、嗯、那其中一个女主角的男朋友就被抓去要跟他们村里面的一个女生做爱、嗯、然后他在干那女生的时候，旁边的阿嬷就一起淫叫就
阿嬷的感官都连在一起了，
对对，然后阿嬷还推那个男生的屁股就很想要就的推，我真的发疯，想说是什么鬼。然后那个男生就是干完之后就去看，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被献祭完可能会有一些很惨的状况，就看到有个画面是很艺术但真的很可怕，就是有一个男生他是跟天花板是平行的，然后他往下看，然后他的眼睛被塞入了、向日葵、嗯、然后他的整个肺啊脏器啊都被吊上去，然后就是他的皮被割开，然后
哇塞
悬挂着。然后我还有看到说那个阿嬷啊，就是如果你72岁你过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话，就18岁是一个季节，你72岁后你就要强迫自杀。然后就看到一群人就是看到他往下跳，然后那阿嬷跳下去之后大家就好痛啊，然后阿嬷就死了。
这是什么偏门的故事啊？
这是禁片吧？
这是我不知道是哪里，但是超可怕。我在跟大家讲片名是什么，因为这是我一个约会的对象跟我分享的。
这是最近期的
，我一看完我真的是就很想吐，很不舒服，很不舒服。然后他最后一幕是，就是那个被献祭人都塞进一个小屋里面，然后被活活烧死。然后刚刚那个就是干女生，然后其他阿嬷在淫叫的男生被套到熊的毛皮，然后就一起在里面被烧死。然后所有人就感受那个火烧你身上那种感觉，就啊的叫。然后女主角就在痛苦中微笑，因为他觉得他从那个男生获得了解脱。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讨论阿嬷的各种可能性。
可以耶，
是耶，
阿嬷的多元性，解放阿嬷，
解放阿嬷，
真的
阿嬷也要性爱，
阿嬷勇于做自己，
是
加油阿嬷，冲起来。我们还是回来聊写真集好了。
好好好，
这很重要。这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认识贝罗这个可爱的人。
我不会转太硬。
我跟他认识好久了。
怎么认识的？
UT 吗？
不是不是不是，他也是我主动邀约的 model， 然后拍完一次照之后我们就聊得很来，
是，
然后后来就是我们会定期好像每一年都会合作，因为他有一段时间出国留学嘛，嗯，所以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都有联络，甚至他到国外工作的时候我们还有联络，嗯，所以很奇怪的事情是我跟有一些 model 合作完就是会有一种频率到了，嗯，所以这次邀约他的时候其实他很特别。我要讲一个他很特别的事情，是他结婚了，然后他把结婚证书撕掉了。
为什么？
有一天他就跟他老婆说，我可不可以把结婚证书烧掉，因为他说我爱你不需要证明，
很法国的那种想法，
对，他就把它烧掉了。所以我好像会吸引到有一些很叛逆的人，就他灵魂是叛逆的，他不是长相叛逆，他是灵魂叛逆的、嗯、因为我是叛逆的人，所以跟我合作的人都是叛逆的人、嗯、像信卓也是叛逆的人，
甲板日志也是叛逆的频道，
对，就是越叛逆的人但是我们还在正规轨道上、嗯、可是我们就想要做一些叛逆的事情，不一样的事情。
我们有在正规轨道上，
我们是广播节目，我们是正统广播节目。
我们要很叛逆才能够做一些很不一样的事情，
要破格，
对啊，
不然人生太无聊。
这就是 Him Photography 的精神，大家、嗯、因为我们要强制收尾了，我们今天就是录音室时间也快租用到了，
真的
要必须收尾一下，
前面聊太多阿嬷了。
我们的那个异男攻略、
啊、差不多了。我觉得刚刚其实讲得很仔细，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Chris 哥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规划，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接下来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会更 focus 在情欲的展现，可是我会希望他用不一样的表现手法，虽然可能大家想要看的都是很激情的画面等等的，可是我会希望它是有节奏性的，就是我可能是还是建构在一个强烈的主题下去做。 我觉得这比较有趣。
我觉得甲板日志的推特要找 Chris 哥合作拍摄，因为你知道我很想要当网红，我非常想当网红，我就想说我要怎么样，因为我找不到人爱我，所以那我就当网红，就让大家干我这样子。我想说，就是总有一天，我觉得这个摄影的部分要请 Chris 哥帮忙一下，怎么样构出好看的影像，
这个跨界的联名
必须的。
我们之后就可以做有声书，
我可以帮你们编剧。
可以，
我们会做广播剧哦，
我们很会哦，
可以可以可以。
好，那接下来呢？未来要怎么样关注你的资讯？
相信你看我的 IG，
真的，当然推特也可以追踪一下，会看到很多屌的画面。嗯，对，嗯、那当然你也可以到瀑布上搜寻 Him Photography， 就可以找到 Chris 哥之前的所有作品，从第一号哭泣的新娘到最近期的极品校草的裸身告白都能买得到。
没错，
那也有电子书版本的，大家也欢迎去下单哦。那另外呢，也请大家要到各大 Podcast 平台订阅甲板日志跟安迪的 IG
WSJ0309。
那甲板日志的 IG 是 GAND GAY_AND_DICK， 我们每周六晚上同一时间锁定轻松电台 FM96.9，大家拜拜，
拜拜
拜。
甲板日志，
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事。